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活在这个忙碌的社会里，天天都有很多繁杂的声音围绕着我们，或许是我们家人给我们的一些的要求，或者是我们工作场所我们同事之间的一些叽叽喳喳的一些的言语。但在这个这么混乱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有一个声音却我们常常会忽略，即使我们听到我们也不带去管它的，它是什么声音呢？就是我们父母亲对我们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无法听得到，尤其是我们家中有些老人家，他们的心声，他们有一些心里话，我们虽然听到了，可是我们也不把它当一回事。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难听到我们的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我们年轻人他们可能在这个主日过后一起在这边温习功课，他们吃东西啦，一起玩耍的声音。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的讲员，我们的小组组长，他们在每个星期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听到他们的声音。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的年长者，我们乐龄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的声音就很像，反而就是没有这么大。即使他们说了什么话，我们很可能听了，很像过一下子就把它给忘记了。即使不单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我相信你们就是每年在这个农历新年的期间，我们都会去探访嘛。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许多家人。那如果你们去的一个地方，如果那边有很多个有好几位的这个年长者，通常他们都会在一起，就是在那边一个角落这边自己讲话。但如果你们去的家庭就那么一位的年长者，那一般上可能。起码对我来讲，我所观察到的，我探访的时候，就是一般上如果那个家庭里面就一位年长者的话，他就一个人可能坐在一个角落，刚开始可能他的孩子们跟他就是拜年，过后他就是坐在那边一个角落，那其他的关注都是在孩子身上，尤其是那个家庭里面有年幼的孩子，哇，每个人就看他，哎，这个孩子很可爱啊，逗他玩啊，现在几岁啦，如果比较大一点就问他，哎，现在读书怎样啊，他们成绩如何等等，总是把那个老人家给忽略了，这个是我们看得到的。当然我们晓得没有一个父母亲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我们当中有许多就是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人是不喜欢你的孩子，然后我们跟孩子讲的话都是出于爱，出于他们的关心，可是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听进去的却是唠叨，很多时候却是唠叨，觉得哎呀，父母亲真的是不了解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父母亲就是在我们身边，虽然我们都是知道父母爱我们，可是他们对我们说的话反而就是变成耳边风，反而就是变成一些可能我们听了就觉得有点反感的话。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长大了。当我现在孩子还很年幼，他们还会很黏我，可是我常常跟他们讲，等你们到了中学有了朋友的时候，你们就不睬我们了，等你可能以后你出来做工交往了，可能你就会更少关注我们，这个是很像我们所看见的一个事实。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几时才会比较关注我们父母亲的存在呢？尤其是比较年长的，就是当他们可能生病了，还是他们出意外的，他们有事情了，我们才会想到，哎，哦，原来我父母亲也是这么老了，原来我父母亲就是这么脆弱了，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看得到他们的这个的真正的样子。可能我们教会我们每个五月份都会讲到这个家庭性的信息，可是好好看一下的时候，我们很像比较忽略的就讲到这群就是比较年长者的这些我们的父母亲。因为我们一般上我们都是很多牧师啦、传道啦，他们都是比较关注这年轻人一些，当然一些比较复杂的家庭问题，可是讲到这个年长者他们的需要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父母亲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对吗？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也不太会说关注我们教会一些的年长者、年长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很像今天我看到的 这群弟兄姐妹，能够看到你们，就是代表你们很健康。你们现在不是在家里面不可以走动，你们不是在医院里面不能够走动，看到你们就代表你们还很健康，来到这里能够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这本身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忽略了你们，可是如果你们有来星期三的这个乐龄小组，我们由我们的林执事跟雅思姐所带领的，他们是主要的负责人，你看到那个人数是慢慢增加，
可是有一个趋向，这群弟兄姐妹的人数慢慢增加，可是偶尔也会减少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一个一个的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必定要面对的一个事实。那当然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忽略了他们，因为上帝的吩咐本身就是要我们要照顾我们的父母亲的，这个是神的吩咐。上帝是要我们要敬就是孝敬他们。当然如果我们懂得十诫，上帝通过摩西给我们的十诫，前面几诫都是人对神的一个的，就是那个敬畏神的心的一个的一些的诫命。然后讲到对人的时候，第一个讲的诫命是你们要孝敬你们的父母，好叫你们在地上有长寿。所以上帝是多么看重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孝敬我们父母的心。不但是在实践里面，我们也看这个提摩太前书这边也讲到 一个有关这个我们要怎么进行孝道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这边讲到如果我们有儿女，如果我们有孙子孙女的话，我们要教导他们这是要行道。这个我相信上帝不是为了要那个人，哇你们孝敬我，孝敬他，孝敬这个寡妇，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别人的照顾，不是的。上帝是真的是愿意我们照顾我们的父母亲的，这个是从上帝的话我们会知道的。刚才启音经文也有读到，我这边没有截，箴言书23:22，你们要听从你们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看重孝敬父母的事情，所以不可以把我们的父母当成是理所当然，还是说我们也没有说我们虐待他们啊，我们每个月都有就是可能供应他们的金钱上供应他们，偶尔就是可能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月一次的去探望我们的父母亲，如果那些结婚的。但如果你的孩子是由你的父母来照顾的话，可能你天天要把你的孩子带到他的家去，你就可能天天遇到他们。可是你遇到他们，你是跟他们打成一片吗？跟他们有交通吗？还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只是问，哎呀今天孩子怎样，今天孩子乖吗，今天孩子有没有吃饭？你的关注不是在父母，还是在孩子身上，对吗？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的一个情况。可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父母亲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相信我们会就是可能抽空请假带他们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啦，还是怎样去看医生。可是这些足够吗？我们比如讲我自己，我母亲就是有经常要到医院去看医生。那到医院去的时候，有些时候因为工作繁忙，因为很多人去找我，可能在那个去到那个诊疗所是有点不耐烦的心也会表露出来的。当然最近我比较好了，我只是看得到他比我更不耐烦，所以我就会劝勉他，哎呀不用这么不耐烦，反正我今天请了假，我是要一天要陪你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就是身体是带着他去，可是我们给他们的表现却是把我们的脸色带出来，不耐烦的这个的表现就给我们的父母亲看到，那我们带来是怎样的后果？他们知道，哎呀孩子虽然陪我来，可是他们很忙，所以反而变成父母亲看你的时候觉得他很过意不去，很像就耽误了时间，或者甚至他们觉得自己是个累赘，自己生病一直就是要孩子一直陪着我，这个变成他们有点的内疚感在他们里面。其实我母亲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很容易内疚的，她常常说哎呀耽误你时间不好意思，她常常这样。可是她这么越这么说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你跟我这么疏远呢？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你需要说这样客气的话呢？所以就让我好好反思，我们到底在我们平常的日子里面，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到底是尽了一份我们该尽的责任吗？还是只有当他们有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亲近他？当然我们说到我们就是要照顾我们父母亲的话，我们真的是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是真心的来照顾他们，不是单单出一个责任感。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要不然的话如果他们是 感觉不到我们的真心，感觉不到我们的这个诚恳，那是因为我们虽然有做，可是我们的心不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有两个理由。或许第一就是你真的是太忙碌了。比如讲，我们也知道圣经有一句话，人的 一生是70年，若是长寿是80年，这个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父母亲过了70岁将近80岁的，你们应该感恩，为圣经的标准来说他们已经是长寿的。那如果你的父母亲已经过了60岁，那表示什么呢？可能你们当中就是，如果你的父母亲是超过60岁，很可能你们也是超过30岁的。如果他们是70岁的，可能你们就是30多40岁的。这个年龄是怎样的年龄呢？我们去反思的话，如果你现在是30多岁40岁的时候，或许就是你的事业的高峰，你的个责任，你不是刚刚大学毕业嘛，你已经到社会里面可能工作有10年，可能你那个职位相当的高，可能很多的重担你要去预备，你要去就是要负责。那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可能这个时候也是你刚刚有孩子的时刻，孩子可能念小学，所以你上面要照顾父母亲，中间要就是要带你的家庭，要处理你的工作，那下面要养育你的孩子，所以你这个年龄是很像可以说是最忙碌的，也是最多让你心烦意乱的事情。那这个时刻你陪你的父母亲的时候，你就是把这个 priority 这个的优先程序可能是放在后面的。如果可以选择，我相信我们会先选择关注自己的事业，关注我们的孩子，我们不会先想到父母亲的需要。我讲的是大多数人，可能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可是我们真的是了解到他们的需要吗？我们的关注如果不放在父母亲的时候，我们虽然陪着他，他们会感受得到，哎呀，你是因为责任你陪我，所以你给他的一个是不好的感觉。如果说你太花时间照顾你的父母亲，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不多这样的例子。可是如果你的配偶如果是不信主的，他是不认识上帝的，他可能就会想，为什么 你有自己孩子不照顾，你有自己的家庭你不照顾，你这么花这么多时间在你的父母亲身上，你没有哥哥吗？你没有弟弟吗？你没有姐姐妹妹吗？他们不能够照顾吗？不能够分担吗？可能你旁边的你的妻子就在那边唠叨你了，他们就在那边就觉得，哎呀，你是真的是很像没有做好一个丈夫的角色，没有扮好一个父亲的角色。当然我相信这个例子，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会太普遍，但我相信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所以甚至有些信徒认识上帝的话，他反而会用神的话来可能逼迫你。圣经明明说什么二人成为一体要离开父母，已经离开父母，为什么你还常常要纪念着你的父母亲？其实这个是现今如果对上帝的话语不熟悉的话，是把神的整个心意扭曲了。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没有错，这个是圣经的话，可是两个人成为一体不代表说你们就没有父母了，反而是两个人成为一体变成你有不单是自己的父母，还有你的岳父岳母，你是以前可能就两个，现在变4个了，是4个人要两个人一起照顾的意思。所以两个人是成为一体之后，有帮助者跟你一起照顾你的父母亲。因为我刚才说了嘛，圣经原则就是要我们就孝敬父母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说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你就不管你的父母的死活了，这个是肯定不对的。那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虽然花时间照顾我们父母亲，可是他们感受不到呢？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么看重这个情况，我们没有晓得，哎呀，其实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照顾我们的父母亲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我要记住。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生下来都有父母亲的照顾的，有一些人生下来可能是孤儿，有一些可能他们生下来很年轻的时候可能父母亲已经不在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有父母亲的照顾，还有父母亲的存在，他还在我们身旁的话，我们这个是要感恩的。那并且这个上帝给我们有这个体力啦，有这个的资格能够照顾我们的父母亲，这个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来的。因为你过了这段期间可能就 不会再回来了。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机会我们要把握的。当有些人他们说，哎呀，照顾父母还有很长的时间啊，我现在父母还年轻，他们只是四十多，可能我父母亲只有可能五十多岁，还很年轻，还有很多时间能够照顾他。谁说的？谁能够保证说明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也看得到有一些的例子，我们的可能旁边的亲友啦，还是我们族内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可能是为他们的父母亲，就是要照顾他们，可能是二三十年的时间的。或许他们父母亲很早以前就有点情况，不好的情况发生，然后在家里可能就是一直要照顾他。当然有一些人是可能很短暂的，父母亲很健康，什么都不需要你去照顾，多操心，这个也是神的一个带领。我个人来说，我的父亲在我跟他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因为他是很比较年长的时候才结婚，所以他跟我的那个的 age gap 是很大的。那我记得我出来结婚之后，他那时候七十多岁，那他是可能如果当中有见过他的知道，他是在十年前就是去世的，刚好是2012年，我的儿子刚刚还没有满一岁的时候，他是十年前去世的。那他一向来身体就是还算健康，他每天晚上就是跟他的朋友在楼下可能叙叙旧啦，喝酒啦，讲话啦，到了可能九点多十点才回到家，回到家就很快就刷个牙就去睡觉。那个时候可能我就是刚刚就是做工嘛，所以跟他交通的时间也很短。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到了2011年的差不多11、12月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哎身体有点不舒服，他自己感觉到自己有点不舒服，所以他就告诉我哥哥说，哎呀，他想去看医生。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他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查到了，哎，他其实有这个心脏病的一个爆发，只是不是很严重，可是他的血管已经阻塞了，可能很高，可能他已经阻塞70多80%的一个 percent， 所以他功能是心脏的功能是很弱的，所以那时候他就住院。那要跟他动这个心脏手术的时候，就发觉到其实他有这个大肠癌，大肠癌导致他一直流血，所以流血的时候他就不可以动这个心脏手术，所以这个变成很复杂。那长话短说，12月份去看医生，他不到2月就离开世界了。所以我照顾他的时间，我跟他就是好好沟通的时间，就那一两个月的时光。这个是，可是当中也是很多神的一个奇妙的带领，很多的上帝的预备啦。这个如果要讲的话，你们私底下找我，我跟你们再分享。可是我讲的是，有些时候我们的跟我们父母亲的关系就是很短暂，要照顾他。我母亲就不同，我母亲是向来就是比较体弱多病，又跌倒过，又换过这个动过这个膝盖的手术，所以常常就是在这个带他去看医生呢。因为如果你们有带过父母亲去医院看医生的话，你们知道那个麻烦，麻烦不是带他们去，麻烦是医院的专科太过详细，今天看眼睛，下个礼拜看脑，后个礼拜看手，在另外一个星期要看内脏，另外一个星期要看脚。所以一个医生如果有些时候我告诉妈妈说，你没有事不要跟医生讲你太多毛病。为什么呢？他看脚的医生的时候，他跟说，医生啊，为什么整天头痛？哦，有头痛啊，好，我就换一个日子再带你去，这样去看头，那个专科看头痛。所以他每次讲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要再多一个责任要带他去，这个是一个现实。所以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带父母亲出去医院的原因是这样。可是这些都是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你们会了解我所说的。当然说回来，每个人的就是照顾我们的父母亲的情况，那个的需要都不会一样。可是我们知道，只有这个时刻你坐在你父母亲身上的，上帝看见了，上帝也喜悦了，上帝会把这个是变成你的冠冕。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机会，也不是每个人会把握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说啊，等到我的孩子长大了，我的事业有成了，还是我的家庭比较稳定了，我才说啊，花多点时间来照顾你父母亲。所以为什么这边讲，如果我们要照顾，现在就是那个时刻，因为这个是日子是上帝预备的。我们不晓得 父母亲几时突然间就被接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知道，并且孝敬父母可以说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也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哎，什么叫呼召？呼召不是给传道吗？不是给长老，给牧师吗？呼召来传讲神的话才叫呼召。呼召是什么？呼召就是要我们做神的工嘛。那我们每个人如果有父母亲还在的，你的呼召就是要好好照顾你的父母亲，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应该在神所托付我们的这个岗位角色上继续的来忠心。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那我们讲到第二点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尤其是年长的父母亲，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我这边就讲到一个很直接，你们如果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孤单感。我看了一下研究，在其实在美国哈佛这个地方，他们一群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研究，这个长研究花了多少年？70多年，很像是75还是78年。他们是研究什么呢？他们就在700多个人身上，724个人身上，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观察他们的生活，每一两年他们就去访问他们，跟他们做一些检查，看他们的成长的过程。所以这个70多年的这个研究，700多个人，当然到最近他们在说的时候，剩下的只有60多人。可是在这个研究的一个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发现那些很喜乐的，常常跟人群在一起的，他们的寿命比较长。那些常常就是很孤单很寂寞，常常很多埋怨，还是常常很孤僻，不跟人家接触的，他们一般上他们的寿命就比较简，就简短了很多。所以那个50岁左右的时候，你会看得到，你可以猜得到一个人他接下来的日子会长寿还是很短命。所以他这个是他们那个报告的研究的其中的一个的研究报告，但他们还有做很多其他的报告。可从这个的报告，虽然是世界的科学的眼光来看，我们知道人如果寂寞的时候，他就是很多的苦读，很没有喜乐，所以这个会间接的影响着他的整个生命，他的生活。这个就让我想起圣经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话，什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头枯干。这个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敬爱我们的父母亲，我们想他们长寿的话，我们真的是要他们喜乐。可是我们讲的喜乐不单是说哦，要他们跟人群在一起，他们没有孤单感。我们有很多朋友的时候可能也有孤单的，因为如果你在朋友当中没有能够了解你的，你在他们当中反而你很多空虚。因为朋友嘛，那个宴会完了回家路，有些单身的觉得哎，我很孤单，因为没有配偶。有配偶的人不会孤单吗？也是会，工作很忙碌，回到家太太这边唠叨你，早知道不要结婚了，这样的想法就出现。那孩子吵闹的时候，你要管他们，他们就不听你的时候，你觉得哇，早知道不要结婚，不要有孩子。很多个的，就是在那情况当中，可是你找不到那个喜乐，在那个情况当中，你找不到一个知己。在那个情况当中，虽然你有人群在一起，可是你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解我。当感谢主的话，我们有上帝，上帝能够了解我们。可是我要说的是，在这个人真的是孤单的时候，很多的胡思乱想的灵就会进入他里面。因为我今天要分享这个信息，所以我回看我妈妈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她的见证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早期她因为跌倒进了医院，然后又有那个疫情很多的约束嘛，医院有一段期间甚至不能够探访。然后开放了一点点的时候，只有2个人登记，就2个人能够看她。那看她怎样，一天只能一个，每次看她只有30分钟。这个是那个时候，可能我忘记自己是几个月前，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就是我母亲在医院的时候去探望她，当然喜乐，可是哇，半个小时一下子就过了，可能一天就是就不是我就是我哥哥轮流去看她，因为她只能限制2个人的名字，也不可以加。有一天我带着我太太去问她，哎，可以我今天不看让太太去，不可以， 那个时候医院是很，就是在这方面他的严很严厉很严谨，所以导致我妈那时候可能进院很，如果没记错，三四个月的时间，她整个人就是变得很孤僻，很多的烦躁的声音，很多的委屈，常常说啊，那个护士虐待我啦，早上五点多拉我起来冲凉啦，然后东西很像，她又不可以吃真正的食物，只能吃很像粥啦这种很水分的，她觉得哇食物很难吃，所以每次去都是跟我埋怨。其实对孩子。对做儿女的来说，看到这样的母亲，当然第一是想要去探望她，要祝福她，可是每一次去那边听到都是埋怨的声音，去那边你要跟她讲多几句话，她就一直埋怨埋怨埋怨埋怨，有些时候想要祝福她的时候，她就是用更多的消极的话来反应的时候，你真的是很无助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祷告的力量，如果没有上帝的扶持，没有弟兄姐妹的一个帮助，很快你就会可能放弃了。所以那个时刻，那他老人家，我们林弟兄也是预备一个 MP3 给他能够听，有诗歌嘛，他们每次在这方面很做得很周到，教他几次他都不会开，不是开大声就是开到没有声音去，他开大声的时候旁边的人就投诉，为什么这么大声，那么吵死人，他开小声他说听不见，然后他给他手机，买了一个手机给他，他每次就是不会用，不然的话就是三更半夜打电话给我们说、哦、我试试看手机可以用他不但打给我跟我哥哥，他甚至 他自己有教会嘛，有些时候凌晨三点钟打给他的牧师，他的牧师接了一次就永远不会接他电话了，这个是一个情况，是一个事实。那我们也知道他在那个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很无助。所以我来到教会，有些时候星期三来到看到我们乐林的团契，我们看到这边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喜乐，这群老人家有些时候他们这边我们听完信息之后，他们去那边可能喝杯茶上个厕所，然后他们再分小组，看到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以前、可以在那边可能就是有人，我们前林弟兄很厉害预备茶点，他们 一人一碗拿着东西红豆汤啊这边喝，有些时候是另外一个阿姨就拿着什么就买些东西过来吃，吃包啦，每个星期我看哇好像都很丰富，他们真的很喜乐，很想祝福彼此。所以这样的一个团契起来的时候，当中的人就是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所以我相信能够来到团契的人，来尤其是乐林小组人，你们是有福的。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要让我们的父母亲真的是能够满足他们，我们要看到的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实际的一些的关系要建立起来。那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我们需要有跟家人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因为无论是团契多么好，我相信每个人是不会不纪念他们的家人的，因为这是骨肉嘛，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家人的关系是尤其是要最好的。很像我跟我妈妈，我去探望他的时候，虽然我现在已经40多岁，他现在是81岁，他每次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每次问我看到我吃饱了吗，你工作怎样，会忙吗，现在养育孩子不容易，你钱够不够用，你们你有没有睡多一点觉，没有，他每次都是每次看到我这同样的问题就是问这些东西。当然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如果他问这些东西你的很心烦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不要烦我啦，每次问这些问题你真的把我当小孩子咩，说是咯，你在我眼中就是永远是小孩子，他这个是 亲口跟我讲的。当然我知道他的情况，他回到家之后，因为他我们也不晓得他是经过那几个月在医院的那个很孤单的情况，后来我哥哥就带他去医院做另外一个检查，就发觉他就开始有一个失智症，就是一般人所认识所讲的这个老人痴呆症，他就开始有一些的就是很多东西就开始忘记，所以他会重复的话继续问继续问，所以这个是我们会体谅他，他这方面他真的是需要家人的一个照顾，所以这个是我们是一个提醒。那第二，人需要什么呢？人需要有朋友，有肢体的一个帮助。所以如果你们的父母亲，如果你们知道他有一些要好的朋友，继续帮助他们，就是保持联络，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一个人他就是胡思乱想。如果当然如果你家有女佣，他就跟女佣什么都讲。可是如果他们是一个东一个是鸡一个是鸭讲不通的话，他们就更逼切，就常常就很多埋怨。所以如果说我们说要帮助我们父母亲，最好的答案最好的方法，如果可以的话，直接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认识多一点肢体啊，帮你们打广告。可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肢体才能够真的是帮助我们听得到神的话，继续在这个团契里面能够成长。那讲到这个，既然我讲到这个乐龄小组嘛，我们教会就有一个乐龄小组。那你会说，哎呀，乐龄小组只给留给林弟兄、雅思姐够了啦，他们年龄够那边，我们还很年轻，是吗？其实也不是。其实如果我们有空的话，我们都可以参与的。为什么呢？我就知道有一位姐妹，她没有上班，可是她就告诉她的丈夫说：“哎，老公，星期三你可以把我车子让给我用吗？为什么？我要载我妈妈来教会。”她不但是把她的妈妈带来教会，然后她也顺便很像，如果没有错，她也是有些时候就帮忙在接送其他的肢体，从他们家带到教会来，还是把他们送回去。虽然她不是为了自己嘛，她是为了母亲带她来。可是我听到另外一个人见证了，他的母亲也是有失智症，常常在家里就是很多胡思乱想，整天指责他们，你们对我不好啦，什么东西。可是他唯一向往的是来教会，他来到教会听到神的话，看到彼此的时候他很正常。他说最喜欢就来教会，在家里是常常就骂他人骂人，来到教会就是荣耀神。你们看，哎，这个人是不是很虚假？这个不是虚假，乃是真的是一个人的灵真的是很实际的。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的属灵环境是真实的，来到教会来到肢体的当中受到保护的时候，他真的是能够荣耀神。那当然他自己回到家的时候，难道他儿女对他不好吗？也不是，反正就是他在家里的时候就是有很一个奇妙的灵，就是影响他，叫他很多的埋怨，很多的一个疑惑的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有空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祷告，不要把这个责任只推给我们的林弟兄、我们的雅思姐跟其他的，当然我们其他的乐林的小组的成员，我知道你们也是很爱彼此，很常常照顾彼此，这个是上帝也会纪念。那我们如果这个小组继续成长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因为一个人也实际的需要跟神有这个关系，建立起这个亲密的关系。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可是这个不要成为压力，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这句话我再说一次，不是给人压力的，是一个保护。我又讲回我妈妈，幸好她是来早餐第一场，不然我讲不出。那为什么我讲这个句话，我在我妈妈身上可以看得到呢？两年前疫情一开始，他的教会就停止实体相聚，但他们有 Zoom， 我哥每个主日早上会开给他看。那我本身我们教会只是 Circuit Breaker 不可以相聚嘛，其余的时间我们都可以相聚，我们都会来。所以我一直就劝勉他，哎，过来有教会，我们教会虽然人数有限，可是如果你要来，我还是有办法可以把你弄进来的啦。他是推三阻四，一直不要。然后过了一年，2020年呢，到了12月份，好不容易他说：“哎呀，好啦，圣诞节我跟你去你的教会。”到了当天早上呢，说：“哎呀，不要啦，我走路不方便，还是不要啦，你自己去。”就是这一两年来一直叫他来教会，就是推三阻四。他进了医院之后出来，更加很像难上加难。他说在医院很闷，叫他读圣经，佩云叫他读圣经，他的圣经很厚的啦，他看得到。可是他就说：“哎呀，懒惰了。”一下子就说：“呀，没有灯了。”我说：“这边有灯嘛，可以开啊。”“不要啦，弄到别人睡不了觉了。”现在几点睡不了觉？3点钟呢。可是他就是，反正言之就是他很多的借口。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他慢慢就愿意就是踏出那一步的时候，所以感谢主的是，他现在起码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找这个主日崇拜第一场。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比较早到的，你们看到一个坐在后面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不是他走了，人家推他了， 就是我母亲。那她是真的是习惯不来教会，习惯没有读神的话的时候，她就已经觉得哎呀不需要了。等她比较健康了，比她可以走动了，比她比较有精神了，她才来。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也见，当然我跟佩云我的太太也常常告诉她，妈妈你也可以考虑星期三过来这个教会有个热灵小组，我可以带你来，带你来之后我才去接孩子还是什么。他还是现在还是不肯呢，还是很多的借口。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是我们出于儿女的孝心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其实讲到这里，我们也要反思我们教会来看，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做够吗？其实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去回想一下，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教会有一些的比较连长的一些的肢体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回到天家去。第一个我们所想起的就是我们的慧珍姐妹，我们基东的母亲，她是因为疫情，因为她也是跌倒还是身体有些的情况，已经在我们当中就是缺席了可能 两年以上。那过后到了一月份，我们安哥柔人，然后还有其中还有其他的肢体的父母。那我们上个礼拜的我们刚刚我们的敬爱的这个戴安娜执事，也是在这一两年的时间当中，就是来到教会的次序真的是很少。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林弟兄雅思姐有去探望他们，可是他们可以探望多少？也不可能每个星期过去吧，可能两年当中可能探望两三次。可是我要讲的是，如果教会真的是看重我们年长的这些的肢体，我们乐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这方面真的是要更可能要多祷告，是否能够真的是在这方面有一个突破，真的是好好去 reach out， 就是去关怀这些乐林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这已经有一个年龄了，如果他们长期没有在教会里面生活，一直在家里，如果家里面的他们的儿女都很属灵很爱主，他可能他们还有帮助他们能够听视频啊，能够听神的话。如果没有呢？如果他是一个人住呢？那他就带这个孤单感，可能就带着孤单感离开这个世界。但如果他们已经是信主的，他带着孤单感去见主面，你觉得这个是荣耀的吗？身为一个教会的话，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这个责任说，真的是在他们在晚年的时候，这是带这个荣耀喜乐的生命来见主面呢？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个我不是责备各位，因为包括我本身也是，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以花多点的心思去祷告，看如何去办得更好。当然我们也晓得，如果一个人就是没有去探望他，没有去纪念他的话，他们觉得哎，我都被遗忘了啦，自己儿女不管我，教会也没有多关心我，所以他们就变成很多的更多的一个忧愁，更多的消极的感，这些都会出现。所以我们教会跟弟兄姐妹的你们本身一定要配合，如果你们父母亲有这个需要，正是要找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帮助，去就是要跟父母亲就是尽量的跟他们联合在一起，让他们真的是能够恢复那个神的荣耀在他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不是用我们的做这些外表的事情，乃是真的是从我们的心来带出来的。因为我刚才我讲的嘛，我们带我们的父母亲去看医生，我们一个星期去可能跟他们去吃饭去探望他们，这个是容易的。可是我们有没有做这个肉体的东西，可是却忽略了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心声，他们这个精神上的需要吗？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我们有那个耐心去就是一直要陪伴他们等候他们，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确要多思考的。所以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实际的我们可以参考的事情是这样呢，假如说你去探望你的父母亲，还是你带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跟他们讲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交通，你们说的话是怎样的话呢？不是埋怨的话，而是在那个时刻真的是找出一些真能够感恩的事情。尤其是如果我们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的话，你跟他们讲一大堆的道理他们是听不进的，他们听了也是觉得很心烦。可是如果你跟他们讲一些你自己的见证，你感恩的事项， 虽然可能他们不信，他们说哎呀这个是碰巧的啦，这个是哎呀你的用功啦，哎呀他们这个他们会很多很多的借口说哎呀把这个荣耀不是归给神。可是我相信如果你们在他们生命当中继续能够这样做的话，上帝有一天会动工。虽然他可能口头上否认你的见证，可是我相信神在他的心里面会让圣灵感动，叫他想起哎，儿子讲的这个见证是真的吗？哇，在这个 奇妙的这个情况当这个疫情的情况当中啊，他们被保守，哇，这个或许也不错了。可能在他们圣灵会在他们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动工，燃起他们的心灵。所以这个是我们继续要在他们当中做的。如果你是有孩子的，带你的儿女一起去探望他们的公公爷爷啦，还是婆婆奶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在他们面前你要跟你的父母亲讲感恩的话的时候，你的孩子也会看到哎，你怎么去对待你的父母亲，你怎么去就是接触你的父母，年老的父母。有些孩子可能还年幼，对他们的可能这孝道也不会太清楚，他们对你是大声什么什么东西，可能你们习惯。可是你告诉说哎，你们对你们的公公婆婆你们不可以这样，要有礼貌，要尊敬他们。为什么？因为上帝所喜悦。就借那个机会也教导你的孩子，让你的那个父母亲也知道哦，你是要他们尊重我的。这个是我是跟佩云当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摩擦才学习到的。因为他的母亲就是我岳母，以前住在我家的时候，就是他常常管教孩子。有些时候父母亲管教孩子的方式可能跟我们管教孩子的方式可能很不同。他们可能他们 老一辈的他们的方式可能我们觉得哎呀太过苛刻了，太过严厉还是怎样。可是你要跟孩子解释哦，你的阿嬷啦也是为了爱你，也是为了要你学好才这样骂你。所以这个变成一个桥梁，就叫他真的是能够让你的父母亲能够看到哎，原来你也不是不理会他们，把他们当透明的，真的是把他们真的带到整个家庭里面的运作是为了要就是要孝敬他们，荣耀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做见证。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方面真的是为着父母亲的救恩，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是我们首要的一个祷告的事项。可是我这边有一个提醒，这个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父母亲的救恩很重要，可是这个不是成为我们孝敬我们父母亲的那个的动力，那个 motif。 我们不可以说哦，为了要父母亲得救我才来孝敬他们，这个想法就不对了。为什么呢？如果你有带这个想法说哦，我接近我的父母亲就是为了传福音，就让他们信主的话，那如果有一天他已经信主了，你哈利路亚感谢神之后，你发觉到你就慢慢忽略他了，你那时候你可能就觉得他很烦了，因为你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嘛，了解意思吗？我们孝敬我们父母亲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更看重的是他们的救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跟永恒的生命有关的，所以我们更迫切的为他们的救恩来祷告。可是那个同时我们孝敬他们，所以这个是那个程序我们必定要搞清楚，不是带这个一个动机来接近他们，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也知道哎，你是有动机的。如果他们信主，你会那时候你就觉得 他信主是因为他要讨好我吗？还是他真的认识上帝了？所以你那时候你也会有很多的疑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因为这个是撒旦也很狡猾的，在这方面可能会让我们这个程序不对。所以我们孝敬父母是应该的，可是我们更看重的是他们的救恩，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注意的。当然讲到最后我们要讲的是，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年长或有这个患病的父母，我们会从他们身上会获得怎样的一个的挑战、一个难处，还有怎样的一个的赏赐呢？所以我们要先看的是我们在照顾我们的父母亲会有遇到怎样的难处。当然，第一个难处我们要预备心来面对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有些时候是会很固执的。因为老人家嘛，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他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多，他走过的路可能比我跑过的路还多，所以我们必定要知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跟他讲的时候，他未必能够接受那一套你的那个的想法。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去多接触他才能够了解的。我又在讲我妈妈，真的很对不起她，可是没办法，不讲她我不可以讲谁了。所以妈妈刚才说了嘛，她就是一个人出院之后，我哥哥也要，我哥单身，可是他要工作，所以没有办法之下，我哥就请了一个女佣在家里照顾她。不请还好，一请哦，很多的摩擦。为什么呢？妈妈是那种很习惯做东西的人，什么要亲自来做的。刚才说了嘛，他把孩子当成小孩子嘛，他把他的孩子都当成小 baby 嘛。所以我哥哥已经过了50岁了，可是他早上还是我妈要想早上哦，他去做工，我要为他预备咖啡，准备早餐。他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妈妈。所以早上起来觉得他要去厨房预备早餐的时候，诶，女佣刚说的，诶，我已经洗好杯了，我还是我事情做好了。他觉得此有此理，什么都不要我做。他就反而觉得他很无用了，了解意思吗？因为他已经习惯做那样的事，现在你现在不给他做，他觉得，他说哇，现在这个家庭都是那个女佣做主了，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什么都可以讲。他说很多很多的埋怨，所以每次遇到他，他另外一个埋怨是女佣今天怎样，所以他很这方面他有个固执。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上帝的预备嘛，哥哥能够聘请这个女佣帮助你是上帝的祝福，应该找出一点感恩的事项。他说你们只是站在那边不会体谅我，所以好像左右很为难。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叫你站在了解他。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说 OK 啊，有一些简单的东西，不危险的东西让他做，就算你抓做的可能做的不好，你重做就好。所以我们就在这方面要摩擦，要调整那个他跟女人的关系，并且他们的语言不通，所以有些时候他讲的东西女佣听错，还是他女佣跟他讲的东西他就听不明白，所以造成很多很多的摩擦。所以哥哥就是每次想到他啊，在家里很烦啊，所以这个变成很像两个人的问题，变成整个家族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说我们要预备心，要照顾父母亲，我们要准备的。你们可以说哎呀，这样烦我不要去面对的。所以这个是很实际的。当我有一些人我听过的一些例子是啊，有一些父母亲他因为很多年长的肢体，我们要需要吃药嘛，糖尿病的啦，高血压的啦，还是怎样的病的一些药，每天吃药，他们说哎呀，吃到咸了不要吃啊，还是说哎呀，我只想吃这个药，甜甜的很好吃，另外一个药酸酸的不喜欢。那你做儿女的你讲 OK 啦，你要喜欢吃这个你就吃多一点，不可能嘛，也不可能你说哎，这个不好吃，哎呀，不要吃，我买好的给你吃，不可能嘛，对吗？那这方面的这些摩擦、这些矛盾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呢？这是很实际的。当然是要有些时候如果他很固执啦，比较老顽童的话，你要连哄带骗啊，然后就是要迁就他。可是有些东西你可以懂得可以迁就的你就迁就，有些东西不可以迁就的你就要多解释他。有些时候他说啊，今天很烦想出去走，可以带我去出去走走吗？你想到哇，我的 project 明天还没做完，你这样带你出去走不惨，好像就是很为难。那时候你就说哎呀，我尽量跟他解释啊，今天不可以了，明天的太阳会比较好，明天带你出去好吗？你怎么知道明天太阳好？明天下雨就惨。可是你要讲的是，我要讲的是，你要真的是 engage 他，跟他多沟通，给他一些盼望。你说哎呀，不如不要出去走了，你下个星期你祷告了，下个星期你去教会碰，可以跟肢体在一起，那个是给他一个眼光，一个方向啊，一个目标。有些时候是要这样，就是要divert 他的 attention， 就让他的思想更改一下，要不然的话他们就在那边一直觉得你不体恤他。因为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也不能够样样事情都跟他讲 no， 阻止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他就会变成那种的消极感，什么都讲不可以，那我干脆我不要跟你讲了，他把自己又封闭起来，看到那个为难吗？那这个是我们所面对一些比较干硬的一些的肢体的一些的情况。那另外一个我们要面对的是，如果你的父母亲以前伤害过你呢？因为我讲的都是很像很好嘛，都是父母亲会很照顾孩子，很想要祝福孩子。 可是我知道有一些情况是真实的，父母亲可能从小到大就忽略你，还是他有一些什么重男轻女的现象，使到你很受伤。所以你说，现在我还要去照顾他吗？现在我这样，我受伤那么久，都没人跟我申冤，现在还要去我照顾他，我觉得很委屈。会有这样的心态？会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会以怎么受到的一个的以前的对待，对待我的方式，现在回想的时候，我会以这样的方式去回应父母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只能够说，你要仰望神，就是你要真的是把你的关注放在神身上，而不是你的母亲还是你的父亲以前对你做了些什么事情。那如果说我们仰望神，有两方面你可以参考。第一就是刚才我们我刚才没有读了，可是其经文有，就是神那个十诫的应许，你们当孝敬你们的父母亲。上帝没有给我们条件，你要如果你的父母亲对你好，你就孝敬你的父母；如果父母亲对你不好，你就可以不用孝敬他。上帝的话没有这样说嘛？上帝直接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亲，这个是神所喜悦，也是神的吩咐。那可能你说哇，神啊，我很委屈的，我真的不想。可是你的话语这么多，我该怎么办？所以你要求神给你这个新的改变。你要想到你的母亲是谁，你的父亲是谁，他伤害你为什么呢？他是个罪人，犯罪的人。你是不是？我也是罪人。那如果你说我是罪人，我体会到上帝的赦免的大恩，上帝饶恕了我，那为何你不可以祷告我也能够饶恕你的父母亲呢？更何况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主权，上帝不许可，那件事情不会发生。不要说我那时候我没有信主，所以上帝不会管，谁说的？上帝话告诉我们，你在幕父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了你了。即使你还没有认识上帝，你以前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所发生一切的事，也是在神的一个的掌握之中发生的。所以你必定要相信上帝是掌权的。所以我们上帝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来祷告。如果说我上帝整个的饶恕人的心是连你的仇敌也要为他祷告，你的仇敌也能够要爱的话，更何况这个不是你的仇敌，是你的母亲，你的父亲，难道你不能够真的是把这件事情带到神面前，让神自己来为你，就是弥补你自己的心灵的一个空虚，还是修复你心灵的一个创伤吗？你做不到，上帝可以做得到。那第二，为什么仰望神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力量能够改变我们对父母亲的眼光呢？因为要知道这个神为你预备的冠冕，或许我们所面对的是我们跟父母亲那个的矛盾的情况，其他人冠冕是什么？可能我的配偶跟我的些的挣扎的地方，婚姻的问题还是什么？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冠冕，可是如果你说这个是上帝许可的，那如果你可以胜过的话，上帝这些方面会大大的使用你，祝福你，改变你。所以这个是我们 的确如果你就将这方面的这个实际的受过你父母亲的伤害，可是你要怎么去还要面对他来听从神的话的话，必定要祷告，把这件事情交在你神的手中。那我们也要最后我们要讲的是，那我们可以获得怎样的奖赏，怎样的收获呢？我们两方面，第一是从儿女的角度来看，我们照顾我们的父母亲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怎样的回报，得到怎样的一个上帝的奖赏呢？可是我们讲这个之前，你要先确认照顾我们的父母亲，敬重我们的父母亲是神的旨意来的。所以两处的经文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5:1，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你跟你的父母亲，尤其是年迈的父母亲来相比，谁是坚固的？你说的话，我的父母亲比较坚固，那你还是小孩子啦，那继续他让他照顾你好了。那如果说你已经长大了，你的父母亲已经老迈了，已经不是很活跃了，不是 很有力量了，那你要知道上帝吩咐是我们要坚固他们，要对待他们好。所以这是上帝喜悦。如果当然这句话不但是放可以 不只是单单应用在我们对待我们父母，这句话可以应用在每个人身上，兼顾软弱的人，那更何况你要兼顾，你要爱戴你的父母亲，难道上帝不喜悦吗？罗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彼此的重担是什么呢？换句话讲，不是单单顾你自己的事情，也要顾他人的事情。如果你可以顾你的肢体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可以顾你父母亲的事情？当然说，我们刚才我讲的嘛，我们教会要一起祷告的，我们不单是顾自己父母亲的事情，我们肢体当中有需要的，我们他们的父母亲的需要，可能我们也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祷告的一个的事项，还是一些实际的帮助的一个的动力，这个是我们要自己面对的。所以你这样做的时候，这边讲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我们可以说这个实际的总纲是什么？爱神爱人嘛，就是我们出于爱心所做的一切，上帝是喜悦的。那这边我没有写出来，这个申命记五章十六节我先读，当照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你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且你的日子在基督耶稣里你神所赐的地得以长久。这个是申命记跟那个出埃及记那个实际里面相似的，就是我们要孝敬父母心的时候，这边讲你会得福，很明确的告诉你讲你会得福。会得什么福呢？当然上帝已经是恩待我们他的儿女，我们已经是在活在福里面，已经是在活在恩典里面。可是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关注点也放在我们的父母亲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得的福是这样，可能是在养，就是跟我母亲我的父亲接触的时候得到智慧，这个是一个福气。那我要接触我父母亲的时候，我的孩子受到保护，他不会突然间生病，还是突然间遇到意外阻挡我的事情，这些很多我们虽然看不见，可是相信这些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恩典都会临在我们身上。或许我们的得福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看到神的一个通过我的上司我同事给我的很多的恩典恩待我们，所以这些得福的事情我们相信神说了必定会赐给我们，我们寻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是能够寻找得出，能够知道上帝真的是能够祝福我们。所以讲到这个当代个人的重担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教会，我们这个属灵大家庭，我们不单是顾自己的事情，我们彼此，我们有小组嘛，无论是热灵小组还是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个别的小组，有些时候我们听到我们旁边的肢体把他们家里的事情带出来的分享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听了就算了，真的是成为我们祷告，如果有可以的话，实际的帮忙，实际的一句的鼓励的话，勉励的话，这也好。所以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那上帝必定会在这方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给我们这个力量，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一个的祝福。那讲到最后，那对父母而言呢，因为讲了很多嘛，都是儿女对父母啊，父母亲啊，我闲聊了，你们都是讲儿女的，我今天不用白来了，最后啦 sorry 啦，最后一点留给你们。那我要讲的是一个经文，直接看一个经文，这个是诗篇九十二篇十二到十四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然后第十四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将而常发青。这边讲到老年人他们会结出果子，当然这个是我们重要的是那个老年人，尤其是这边当中都是有神话语的嘛，你们扎根与上帝的话的时候，你们年长你们年老的时候，你们所留下来的榜样，你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不认识上帝的，可能你给孩子的价值观就是世界的价值观，可是如果你有神的话的，你留给你孩子的东西是什么呢？可能我这个已经做一个见证，这个时候不可以讲我妈妈，因为妈妈太消极了。我一个阿姨就是我妈妈的，不懂她的堂姐还是谁，就是年龄也是八十多岁，她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信主了，她还没退休之前她是一位老师，所以我妈妈 的救恩也是通过他一直为我妈妈祷告的，所以他的生命很奇妙的。虽然我不是很经常看到他，可是我知道他的生命是很爱主。他的丈夫是我姨丈，是可能一两年前才去世的，可是我今年我哥哥就带我妈妈去探望这位阿姨的时候，他们拍了一张照，有机会你下面可以，我可以找出来给你们看。一个在那边是蛮有喜乐的，很笑容的，灿烂的，一个坐在那边是在那边，不好意思我说妈妈整个的苦瓜脸。新年期间呢去探望他，可是他的那个表现的出的生命就是有一个很完全不一样的。当然等一下我跟上帝悔改，这一直讲我妈妈的坏话。可是为了祝福大家，让你们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可是我看到那位阿姨她的整个的笑容，真的看到她真的是很像，真的是散发出基督的荣光。她从很久以前就经常会打电话给妈妈，这样唱，她跟我妈沟通是用粤语嘛，广东话，用粤语跟她唱诗歌，有些时候跟她分享一些神的话，鼓励我妈妈，就说啊，你要到教会为你祷告啦，神真的是恩典很多的，你要去多发现。她整个生命给人散发出来就是那个很可爱可亲，就是很能够荣耀神的一个生命。这个是老人可以做的吗？可以啊。可是如果你们真的是要自己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荣耀，你每天都是看得到哇，神的心恩，每天都赞美神。你今天看到孩子说哇，哈利路亚，你来看我了，哇，真的是很喜悦。你常常赞美神的时候，跟你一个常常看到，常常你来到说啊，我这边很痛啊，你们没有来看我啊，很惨啊，脚痛啊，啊，今天没东西吃啊，这肯定不同嘛。你的生命是神的所喜悦的，你但是带着怎样的心来亲近主，这是我们要祷告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老年人可以做的，我们牧师常常也讲的嘛，就是一个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很像他在那上个礼拜的一个丧礼，很像我们的戴安娜执事的丧礼，他也是做见证。我们的戴安娜执事十年前开始就很多的，他不单是十年前就有生病了，可是他讲牧师讲十年前开始就是因为身体的一些的软弱，他继续的为不单是自己为自己的健康祷告，他是更是为了教会，为着我们牧师啦，我们的长职整体教会来一直祷告。所以通过他祷告十年，我们看到当然我们教会很多的起起落落，可是我们相信他的祷告神都垂听。他这个荣耀的生命，虽然他不能够做什么，很多的疼痛，可是祷告的心是不能够禁止的。祷告的时候我们面对神，这个是能够把那个福气留给不单是接儿女，留给所接触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叫人家能够纪念，也能够得到神的，这是真的是喜悦的。所以这个神喜悦的一个生命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不晓得我们几时会离开地上回到主怀去，当然我们不是说、哦、老年人的几率比较高，可是我们起码我们要知道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可是在我们年长者的生命当中，你是情愿带这个欢喜快乐的心，他天天要赞美主的心来要亲近主，然后被神带走呢，还是天天还是一个埋怨的心，很多愁苦忧烦的心，很多埋怨的心，然后神把你接走呢？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最后我们当中如果真的是有面临这个老年人，就是自己的父母亲是啊。就是有生病啊，还是比较上了年纪的，这盼望这方今天所分享这个信息能够成为你一个祷告，然后真的是成为你一个动力，让你能够愿意的多亲近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来到面前，主们感谢你，主安静带领你的孩子在这边把你的话语分享出来。主，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还跟我们的父母亲在一起，主啊，这个是你的恩典。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父母亲已经不在了，但主啊，这个不代表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乃是我们可以关注其他的有需要的我们的一些的肢体，还是一些的家庭。主啊，我们相信没有一个人的情况是独立的，也没有一个情况是偶然的。主啊，既然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主啊，你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的突破。我们家中如果有真的是年长者，我们要接触他们，我们要关怀他们，主啊，给我们额外的耐心，额外的爱心， 了解他们的需要，真的是体会他们的一些的他们困难的地方，来要站在他们立场来要接触他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日子的长短我们不晓得多有多长，但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还活着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依靠你来牵引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就把一下时光交托，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